来查，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第七章。那我们前几周开始讲到了，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位麦基洗德，他是一个城池的王，这个城池叫做撒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Shalom，就是平安的王。所以这个撒冷王。在这个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他就是平安王，是不是？第二节，为什么他是平安王？因为他做王的这个城池叫做撒冷，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然后呢，并且他的名字麦基洗德，这个名字 Melchizedek，他的名字就是仁义的王，或者是公义的王。那么上我们上两周。提到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遇？他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的遇见他？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那这个麦基洗德，他又做王，他又做至高神的祭司，他的名字又是平安，然后他的名字又是公义。然后他在圣经里面所做的记载。所代表的好像是没有父母、没有子孙的这个感觉，因为没有圣经里面很注重，特别是旧约里面讲到某某某是他的先祖是谁，然后他的子孙是什么，常常讲到这些家谱，而麦基洗德从来没有提出家谱来。那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提到说，这样的一个呈现。这样的一个呈现，它就具备了许许多多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特性，主耶稣基督的特性。那上周我们查完经了以后，有些姊妹她有一些问题，说想要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去探讨，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讲一讲这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呢，讲到的是。麦基洗德是人吗？麦基洗德是人吗？还是说他也许是天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或问说，还是麦基洗德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在这三位一体神里面的第二个位格，在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的向亚伯拉罕的一个呈现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麦基洗德是人吗？他是人吗？然后那如果他是人的话，他跟主耶稣一样吗？他是不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那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问到的是，为什么要提到麦基洗德？如果不提到麦基洗德，会影响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吗？会影响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全备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在学习圣经，或者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能够得到答案的方式就是看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神所向我们呈现的和解释的，是让我们能够要我们明白的。而事实上，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描述，我们如果去注意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描述，都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许许多多绝大部分我们的提问。那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去细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记载，我们就回到这个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去看。我现在放在，我也放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前几周我们看到了，第十四章里面所描述的是 我们记得就是在迦南地的这些王，他们彼此在攻打，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把索多玛所有的城池里面的所有的物资，还有人民都掳去了。然后呢，亚伯拉罕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罗德那时候住在索多玛，罗德很富有，很多的这个奴仆，很多的牛羊也都全部被这个敌人掳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自己的这个仆人然后呢，他们就去与这些王，你看与四王、与五王交战，然后最后他得胜了，是不是？把所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里面所有的财物都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这个318个人的精练的壮丁去把他追回来。然后呢，当他把一切掳掠的财物都夺回来，包括罗德和他的财物和他所有的儿女，他的这个 族人都带回来以后，亚伯拉罕回来然后呢，这个索多玛的王出来迎接他，是不是？然后不但讲到索多玛的王，然后讲到在哪里，在沙维谷迎接他，所以把人把地都讲出来了。然后呢，他又然后在这个之后，他就讲到撒冷王麦基洗德也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然后就描述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麦基洗德是人吗？那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就去看哦，在创世纪里面第14章所描述的这一切人，所描述的这一切的事和所描述的这一切的细节，他是在讲历史还是在讲预言呢？他是编一个故事为了达到一个果效，还是他是把事实发生过的情形记载下来？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只是在创世纪第14章所有的创世纪在这一段落讲到的都是什么历史的事实，是不是？他所提的人事物，为什么刻意要把人体这个人的人名，把他们的背景描述出来？为什么要把他发生的事情的地点，实际的地点写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描述的这么的仔细，那他就是在讲历史的事实。所以索多玛王他出来，他是个人。接下来讲到是撒冷的王，另外一个城的这个王，他又是这个大祭司，他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最清楚、最明白、最直接的答案是什么？麦基洗德是人还是不是人？那他就是人嘛，是不是很？这是最基本、最直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的确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是有一些我们不是马上能够明白的，或我们会要稍一点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或去体会，不错，因为它毕竟讲到了一些属灵上面的事情。但是就算是描述属灵上面的事情，弟兄姐妹，当神的话在呈现的时候，最直接、最清楚、最明白的解释就是他的解释。因为神是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神不是写了一本书把他的话语记录下来，然后让我们每个人要在那边好像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在那边体会，或见仁见智的在那边用个人的意见去领受，不是的。神的话就是要清楚明白的让我们了解这些事。OK， 好，所以第一个问题，他是人吗？那他是人。他是历史中的人物吗？是。Okay， 他是。那跟这个相关联的问题就是，那他是人，那他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吗？因为这边我想这个问题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第六章第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十节里面说到，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成为大祭司。那感觉上好像耶稣像麦基洗德。那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同样是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 具备有与神完全相同相当的神性。那我们也知道不但他是神，他在他的一生，在这个世上的一生当中30多年，就律法而言，就圣经上面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律法而言，他是从来没有犯过触犯过任何一个律法的，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无罪 的人的代表。他是完美无缺完全的，并且具有神性的。那如果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想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难道麦基洗德就像耶稣一样，是不是 也是一个完全的，也是一个无罪的，也是像主耶稣基督完美的吗？是不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有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那个角度没有放对。那我们去想的时候，当然没有人能够像耶稣，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在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律法之下，在神的这个公义和圣洁的标准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无罪的，没有一个人无罪，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所以既然麦基洗德是人，他不可能是一个无罪的。那就说，但所以这个问题出在于什么叫做他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那这个就是这个描述上面我们对他的一个认识。麦基洗德，主耶稣基督不是照着麦基洗德，好像说麦基洗德是他的榜样或是他的模式，然后主耶稣基督是顺着这个榜样和模式成为人的或成为祭司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麦基洗德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表征。那英文呢，通常我们听到这个字，英文呢讲到是 He's a type of Christ。 这个字 type 就是表征。什么叫做表征呢？是一个，你可以说像是一个代表，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或者是呢，是一种表示，一种象征。所以照着他的等次，并不是说他是以麦基洗德为榜样去模仿或仿效。照着他的等次的意思，这里讲的等次是讲到麦基洗德他做祭司的这个地位和权力，地位和权力。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在律法之下，记得我知道这个我讲的比较慢一点，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的概念很快都能够有。在这个历史的，因为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时空，亚伯拉罕是在律法，神颁布律法给摩西之前400多年、500年前的人，所以亚伯拉罕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可是对犹太人来讲，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神圣洁公义的律法的要求和规定，我们就发现律法是很重要的。神要求我们要能够圣洁公义，律法是一个标准。那在律法的设立之下，神设立了祭司， 因为人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标圣洁的标准，所以需要有祭司替人的罪献上祭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人，在神的面前得罪神，那这个罪呢，是引致于我们与神的分离，关系上的分离。那肉体的关系分离就是这个死，可是呢，灵里的分离就是我们与神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神的维护，得不到神生命这个在生命当中 的充满和赐予。所以神就说，可是我爱我所创造的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虽然犯了罪，能够与我还是能够得到我的爱护和赏赐，是不是？所以他就设立了祭司的这个职分。祭司就是要在神的面前，你要杀了一个动物，代表性的、象征性的把你的罪赎去，这是这个罪的代价，是生命。那既然如果我把我的生命，你把你的生命杀死流血了，那我们就没有命了。那神为了要能够挽救我们的命，所以他就说，好，我设立了这些祭司，这个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替自己的罪，替百姓的罪，能够借着宰杀牛羊，把这个动物的生命换取你我的生命，这个是祭司的职分。而祭司在神所赐的旧约的律法当中，祭司的职分只可以给利未人啊，我们上周讲到了，只可以给利未人。那但是利未人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是不是利未的支派 ？OK，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肉身的这个族谱当中，肉身的族谱，根据玛利亚跟约瑟的家谱来说，主耶稣基督是犹大的后裔，他不是利未的后裔。OK， 我就把这个稍微给各位看一下，就是提醒给各位，我们上周看过这个啊。你们等我一下。OK， 你们记得我们上周看的这个吗？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这雅各，或是后来给神改名以色列的，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利未的后代就是亚伦和摩西。亚伦和摩西作为利未人的后代，他们是神所设立，借着律法所设立的祭司的那个族。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是利未的后代，你不可以在永生神面前做祭司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除非你可以证明你的血缘、你的族谱是利未，你不可以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如果有任何犹太人想要这样子篡夺做祭司的身份职位，这是会受到惩治，这是 不在律法之下受到允许的，不在律法之下受到允许的。但是你看，耶稣基督 因着玛利亚和约瑟，我就说是肉身的父母，但因为耶稣他是受圣灵感孕而生的，他并不是人，这个像我们一般人的方式生出来的，但是他在这个地上的肉身的父母是约瑟跟玛利亚，而约瑟跟玛利亚的族谱追溯回去是犹大，犹大的这个种，犹大的这一族是神应许做王的一族，利未是做祭司的，犹大是做王的。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那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犹大的后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概念我们慢慢看圣经我们就会知道了，是一个我们现在在看祭司的这个身份，可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王，所以他在他的肉身的这个族系当中是要追溯到，就算在律法之下，在肉身当中他是神所应许做王的后代，他是犹大的后代。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一定是需要成为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呢？因为他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才是我们最需要，所有的人最需要的赎罪祭。但是既然他是犹大的后裔，他不是利未的后裔，那他凭什么能够做祭司呢？是不是？所以希伯来书才会告诉我们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的。不是因为麦基洗德是无罪的，是因为麦基洗德的祭司的身份是在律法颁布之前就有的，并且他不是利未的，所以他不是利未的子孙，但是他却是在神的面前是服侍神的。他肯定，我们很肯定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里的描述，并且什么？亚伯拉罕这位犹太人的先祖，摩西的先祖，律法之前的先祖，所有以色列人的先祖，所有今天因信而称义的基督徒，大家我们看见的都是亚伯拉罕 的信心。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所赐予我们的应许，因着我们的信心，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榜样。而亚伯拉罕承认麦基洗德是神的大祭司，所以他像当我现在我荧幕上面放的这个是刚刚的创世纪第十四章，所以当麦基洗德出来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然后呢他祝福了他怎么样，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个十分之一是对神献上的 祭物和献礼，而他是借着麦基洗德的这个永生神祭司的身份借由他而献给神的，所以亚伯拉罕承认麦基洗德的祭司身份。OK， 所以麦基洗德是人，他不是完全的，他不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超越麦基洗德的，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亚伯拉罕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祭司的身份让我们看见他的超越，他的超越是超越律法的。OK。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讲得比较快一点。第二个问题讲到，你看我们又花了这么多时间去了解明白麦基洗德，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提麦基洗德，会不会影响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和我们在神的面前得救，然后有永生的盼望的这样的实际呢？我想简单的答案就是不会影响， 也就是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麦基洗德，在任何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从来没有听过麦基洗德这个人，从来没有机会读到希伯来书，可是清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清楚的明白我们自己的罪，清楚的知道不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我们不能得永生。主耶稣基督他的流血，他的鞭伤，他的受死，都是因为那是本来是你我应该有的代这个罪的代价，我们是与神隔离的。可是今天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来到世上，替我们献上了我们这个罪该万死的代价。好，那我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今天过神的，我今天不但是过着顺服主耶稣基督引领的生活，我在生活生命当中，我有一个崭新的盼望，然后有圣灵的充满，然后走一个光明的荣耀的一个信徒的生活，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好，所以不会因为不了解麦基洗德而影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属灵生命的丰富。OK， 不会，不是说影响那个属灵的丰富，是不会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或救恩的实际。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为什么我们要多读圣经？因为圣经上面是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主，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主。希伯来书，我知道当初你们提议的时候就说想要读希伯来书，因为知道希伯来书自己读不是很容易，可是愿意去了解里面的真理。那你们就记得我们一开始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希伯来书弟兄姐妹它的很的重点和一个很深刻的对我们的意义，第一就是什么？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超越我们人的仇犯当中，我们所认可，我们所佩服，我们所依靠的这些一切的榜样，主耶稣基督是超越的。那我们对他的认识更深，弟兄姐妹，我们对他的敬拜就更大。我们对他的认识更深，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了解他的爱。我们对他的明白更深，我们就越能够知道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是一步一步的可以紧紧抓住他的手，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不是只是听我们祷告然后给我们的所求所想，他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当我们犯罪，每当我们需要跟神再次有联合，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在他的施恩的宝座而不是受审判的宝座面前与他亲近的时候，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服侍我们。你想想看，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他服侍我们，因为他是大祭司。那就算我刚刚在描述救恩的时候，你看弟兄姐妹，当我们起初听见救恩的时候，或包括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血受死。那为什么罪的代价是死？为什么你我都会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需要死？为什么代价要被付上了，你我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公义，你我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神的恩典临到，所以我们继续能够有这口气灵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不但是能够过活，而且是丰富的去过这个生活。你看这个概念事实上是联系在什么上面的？是联系在祭司的这个整个的设立之上，是神的供应。所以不知道麦基洗德，不知道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或为什么耶稣是因为麦基洗德而能够成为祭司，本身不会影响你我的救恩。不明白麦基洗德的人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需要提到麦基洗德，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了麦基洗德，弟兄姐妹，不是这个知识使我们的灵性就增长， 是当我们明白了麦基洗德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表征，刚刚讲到了是一个表征，他是一个代表，而他的这个 具备的代表性是什么，那他的意义是什么，那当我们明白以后，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成长的过程和生命当中所经历神的恩典，是不是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它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亲切。 OK， 好，那我要继续下去讲到第七章了，你们还有在刚刚的那个分享当中还有没有其他要提出来的疑问？明白吗？这样解释可以接受吗？OK。哦，上周最后我们聚会到最后的时候，我记得姊妹有问到说，麦基洗德他的这个祭司的职分怎么跟主耶稣基督连上的？除了说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祭司，那我就说这个啊，连结事实上是在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见的。哦，这个联系点，第一个联系点是在哪里？我们看诗篇第110篇，诗篇第110篇。诗篇第110篇是一个描述弥赛亚的诗篇，描述弥赛亚的诗篇。那我们知道它是描述弥赛亚的诗篇，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并不是说它有一个标题，我现在要描述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神所拣选的仆，那个拯救人的仆人。神从创世纪开始就很明白的向人显明了，他将会兴起一位拯救人的，是照着他的心意而能够将人救，从最终救赎出来，使人能够回复与神的关系的那一位、是神的受膏者，是神所设立的，那这一位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那一位，受膏的那一位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位，特定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特定的，是照着神的心意拯救人的那位神的仆人，只有一位。这一位甚至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说跟夏娃说，你的后裔是不是有一个是这个撒旦这个蛇要伤害这个后裔 的脚跟，但是这位他的后裔就是这一位神所拣选的，他将会伤撒旦的头，讲到的就是这个弥赛亚，讲到的就是救赎主。Okay? 弥赛亚是旧约里面的希伯来的话，新约里面弥赛亚或受膏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基督，就是基督。OK，Christ。基督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而受膏者是翻译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弥赛亚，而受膏者它代表的意义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特有的那一位拯救世人的神的仆人。好，我们来看诗篇第110篇。哪位替我们读好吗？带着我们读第一到第四节，你带着我们读，那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哪位把你的那个声音打开，我们就可以听见你，带着我们一起读。
哦，我来读，110篇1到4，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对不起，最后下面我看不清楚，看不见，cut 掉。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谢谢 Janet。这个是大卫的诗，大卫王的诗。你看，大卫是王，是不是？大卫是犹大的支派里面兴起的王，他是第一位王，他是照着神的应许所兴起的以色列的王。但是当他在赞美神、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对我的主说，我的主，这个英文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耶和华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用的翻译一般是这样子写：Lord，LORD 全部都是大写的。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是4个希伯来的字母。YHWH，这是英文的音译，但是在希伯来的字母里面就是这4个字，YHWH。YHWH，它的发音可能就很像什么，Yahweh，Yahweh。OK，他们的 W 比较像 V 的音，Yahweh。那 Yahweh 呢，你这样子发出来，那就是你没有母音的话发不出来，所以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把 Yahweh 翻成什么？Yehovah，对不对？Yehovah，或者呢，就是很多英文的圣经你看过的，就是什么？Jehovah，Jehovah 就是中文的翻译的耶和华，耶和华就是 Yahweh。那耶和华的这个名，这个称谓，耶和华是神的名字，Yahweh 就是我是那自在永在的神，I am，这是神的名字。只有用在于神的身上，不可以用在任何其他的人或事物上面。OK，但是呢，他就说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很清楚的，耶和华是这一位至高的神，三位一体创造宇宙万物，所有掌管一切生命的神，叫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当我们讲到耶和华时，我们概念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无始无终、全能，但是又是有爱、有丰富慈爱、怜悯、信实、惩治罪恶，但是拯救爱他的人的这位神，他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对什么？对我主说，哎，这个主。你看英文是怎么翻译呢？这个主是 Lord，主是 Lord，但是是大写的 L，可是什么 ORD 是小写。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我们现在不是在学希腊文，所以并不是最重要，但是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是 Adonai。不一样的字，是不是？你读英文，"The Lord says to my Lord"，你以为怎么叫做怎么一样的人跟自己说话吗？不是，因为中文圣经就让我们看见是耶和华对我的主说， 创造宇宙万物，世界上面唯一的这位真神，满有丰富慈爱怜悯，嫉妒和整治罪恶的这位真神，他要对我的主，所以大卫王以王的身份，以犹大的这个应许而称王，是神所设立的王，他有一位主，这位主是谁？就是弥赛亚，是他的主，是他的拯救的主。OK， 那耶和华跟这位主就是弥赛亚，是不是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因为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所以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敬拜神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这个神的心意就写出来。那最后呢，就讲到这一位，他是什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在这里面描写的就是这位神所拣选，又是他的仆人，但是又是属于神的子民，要成为主的这位弥赛亚，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成为祭司的。这个是诗篇里面的记载。OK， 这个是在律法已经被颁布之后，是不是？律法已经被颁布在摩西时代，又经过了可能将近400年，然后到了大卫王的时代，大卫王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合神心意的一个预言。预言就是不是未来而已，而是什么？是代表神的心意。他说这位啊，将要来的这位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为祭司的。 OK，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那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6节，OK， 那麻烦哪位帮我们读一下41到46。
我来读。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好，谢谢。所以你知道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在对犹太人的宗教，对旧约圣经，特别是里面的律法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描述细节，他们是最有研究，最有研究，学问最深，并且不但是只是在知识上面是丰富，而且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行为的操练是一言不苟的。OK。所以他们是很谨慎的，过着一个他们认为是照着神的话律法里面所描述的圣洁的生活。他们一生所注重的就是不要触犯律法，要顺着律法所做的一切去做，不但只是知识上面要完全明白了解，并且在生命上面要能够紧紧的抓住。这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只有知识上面认识神，他们心里面内心里面的对神的话语的触犯和这个罪恶，他们不明白他们要依靠神的恩典，他们不明白他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公义有圣洁。他们认为是他们用人的方式可以呈现，可以表现出，可以证明 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值得神所接纳的。Okay? 所以他们只有表面，他们只能在表面上面，他们能够照着律法去过生活。他们在神的面前，当然内心的罪是更大的。主耶稣基督常常来苛责他们，纠正他们，批评他们，甚至质问和指责他们，指责。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从神话里的教导，并且他的医治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从神来的。Okay, 所以他们常常在质问耶稣。但是在 这一次呢，这个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的知识，是不是？他们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所以他们就要来问耶稣。他们事实上很多时候问耶稣，圣经说是问，事实上他们是在想要什么，设陷阱来陷害他，想要在他的话语回答当中抓把柄，设计他。那他们聚在一起，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形。那耶稣当然他不但是要，他来到这个世上不但只是说要在十字架上面为人的罪受死，他要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话清楚明白的交给人，要纠正人对神的不正确的观念。所以耶稣就问他们，是不是？耶稣问这群 最有知识最有学问的，在这个社会上面算是领袖的人，他说啊，讲到基督啊，所以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什么叫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 Christ 就是受膏者，对不对？你们的意见是谁？他是谁的子孙呢？这位神所拣选的这位救世主弥赛亚，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就说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正确的答案。因为王就是要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在旧约里面所先知所写的所有的预言，描述到神的拯救，那位能够神兴起在世上做王做拯救最有权能的那位，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这是神跟大卫之间，我们之前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亚伯拉罕能够有得地为业，他的子孙是数不清的，然后这个万国万民都因为他能够得福，这是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的一个什么立的约，对不对？神与大卫也立过约，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是因为大卫，你这是一位谦卑在我的面前顺服依靠尊荣我的这位，你是合我心意的一个人，所以我给他与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里面就包括在大卫之后，他的王座必然会有一位是永永远远做王的，而那一位就是神所拣选来拯救他的子民在这世上掌王权做王做主的那一位啊，他就是弥赛亚。那法利赛人概念是对的，这个基督这个救主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可是耶稣却说，若是如此，为什么大卫在被圣灵感动之下，为什么会称这一位主呢？对不对？第四十五节，主耶稣就说，如果大卫称他为主，怎么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这个逻辑上面讲不过去嘛？他到底是大卫的子孙还是大卫的主？事实上答案是都是，是不是？都是。但是因为法利赛人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重点是什么？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而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就是什么？这位大卫的主，也是大卫的子孙的王的这位弥赛亚，神所拣选的仆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引用的这段经文，第四十四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在诗篇一百一十篇里面所看到的经文。那你我因为不熟，我们现在在慢慢的学，所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引射的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 他不引用别的经文，他引用这诗篇第110篇里面的经文，讲到他又是称他为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他 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哦，他是大卫在诗篇110篇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位，而这一位他的主是神的神所拣选差派来拯救我们的这位救世主，他是一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的职分，在神的面前作为祭司的这个职分，又是我们的救主，就把这个概念连上，就把这个概念连上。所以弟兄姐妹，事实上我想不，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不只是，我觉得不只是让我们对圣经更有了解啊，我们讲到新约旧约，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慢慢的这样子去探索它，然后更认识更明白，也不只是让我们在概念上面对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一位美好美妙丰富供应给我们的这位主，他是神所拣选的救主，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可是他是在神的面前替你我做大祭司的啊，在我们的为我们的罪不断的献上他的祷告。但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你看就在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神他爱我们，所以他看见我们犯了罪，我们顶撞了他，我们离开了生命，而他所做的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要挽救我们。亚伯拉罕时代，神就让亚伯拉罕借着麦基洗德能够看见神的拯救和神的这个神所为人所设立的祭司的职分。到了摩西，神所赐的律法，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能够守律法而成为公义和圣洁，有神的祝福，是借着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足。这个我们之后，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会看到。那因为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需要有祭司，祭司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替你我的罪献上这个生命生命的代价，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在神的面前还能够蒙悦纳，对不对？我们能够消除神对罪的这种震怒。这是在摩西时代，到了 又过了400年500年，到了大卫的时代，神界的圣灵感动大卫，让大卫看见这一位是什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来。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描述主耶稣基督他完美的救恩，不但只是他 那一个时刻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而是甚至在他从死里复活，他永远在神的父神的面前所做的这个职分，是一个大祭司的职分，是为你为我代求的，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求的。那我们就慢慢对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对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我的救恩，我们就对发觉他的珍贵性，我们对他的价值就越来越明了。当我们对他的价值越来越明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说欠神的是多少，但是我们不欠他，因为神是在恩典当中完全的赐予我们的。那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对他的给予，我们对他的恩典，是不是就加倍了？就更丰富了？那当我们在知识上面了解这一点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亲爱的主耶稣，然后最后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就是我们跟耶稣的联系，不是只是我们说，哦，他是我的主而已。我们就发现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真的是当我们是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也好， 当我们在遇见了罪、遇见挑战的时候也好，我们与神亲近，当我们愿意把时间放下来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具有大祭司的身份和职责。而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和 职位是在爱的当中，是在神的预定啊，在人起初犯罪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好要来拯救你、拯救我们了。这是神的计划，是神爱我们爱得这么深。那这个是让我们在灵 从我们的灵性、从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弟兄姐妹，我们是能够更爱慕、更敬仰、更愿意与主亲近，因为他是亲近我们的神。Okay. 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就讲到这里。那分组之前，弟兄姐妹有没有对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任何的部分有想要一些新的分享，或者是有疑问的呢？好，如果没有的话，或现在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就像上周一样，在小组里面，你们如果有疑问，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分享的话呢，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有，那呀，我们在下周的时候也可以再提出来，或者是接着你们的小组长，然后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发给我 ，OK。